乱的。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，一段情，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。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又会想起谁？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，每个人都渴望着生活的美好。其实生活的美好并不在于我们得到了多少，而在于藏在我们身边的爱。这爱包括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还有真情。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，我的爱对你说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因为有爱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。说我们可能会有许多这样那样的愿望，比如说希望得到一个新的书包，希望得到一套新的衣服，或者得到一套新的书本，一个新的玩具。而每每我们和自己的母亲或者父亲提出这样的愿望的时候，总是会很容易的得到满足。但是我不知道在你的身上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比如说你的母亲或者是父亲年迈了之后，他们给你提出一个他的小小愿望，这个时候你是会放下手中的一切马上为他们实现这个愿望，还是因为工作忙的原因要等一等才会去帮他们实现这个愿望？有的时候这样些小的差别可能会造成不一样的结局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母亲的愿望。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母亲才40多岁，我们几个兄妹都还在读书，母亲一直都没有工作，一家人主要靠父亲单位发的抚恤金生活。当时正是缺衣少粮的年代，日子过得十分紧巴，母亲常常在外面揽些手工针线活来做贴补家用，每当要交学费的时候更是愁得母亲到处借钱。几年以后，除了最小的兄弟还在读书之外，其余的都工作了。在母亲快50岁那年，邻居的一位大妈悄悄告诉我，母亲准备改嫁，是经常来我们家的李叔叔，并且说你们都工作了，又不是养不起他，他怎么还要给你们丢人？ 当时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怎能让母亲去丢人？后来在我和弟妹的兴师问罪之下，母亲这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想法便永远地消失了。李叔叔高高的个子，很有男人气质，对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也很好，常常来我家帮忙做些事。这以后我们就很少见到李叔叔了，再以后我们也都陆陆续续成了家，搬了出去。有那么三五年是母亲最劳累也是最快乐的时候，几兄妹都争着接母亲去带孩子。当我们的小孩都上幼儿园以后，母亲说什么也要回老屋去居住，说在这儿白天一个人闷得慌，回老屋可以和老邻居在一起打打小麻将，时间也好打发，想吃什么自己也可随意地做来吃，在儿女家始终感觉不自在。那个时候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，身体也还硬朗，生活自理是完全没有问题，任我们怎样的挽留，母亲终究还是一个人回去了。几天之后我回去看母亲，她一个人撑在桌子上，戴着老花眼镜，随意地翻着面前的毛泽东选集。我问母亲没有打麻将吗？母亲说凑不齐人，人家家里经常有事儿。我又问怎么不看电视或者找本小说看看，母亲摇了摇头说什么都没有兴趣看。我问那你看这毛泽东选集干什么，母亲说只是红红眼睛而已。不久后的一天，小弟打电话来说母亲到张阿姨的女儿小仙那儿去帮她照看儿子去了，并且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。张阿姨原来是我们的老邻居，后来搬走了，和母亲的关系很好，也常常来看母亲。小仙和我们是一个院子长大的，大家都很熟的，但是母亲怎么会到小仙家里去了呢？我马上拨通了电话，母亲接了。我说妈，你怎么跑到小仙家去了，也不先讲一声。母亲说小仙最近刚生了个儿子，张阿姨说我带的几个孙子都带得好，一见我就一个人，就请我帮小仙带几个月的儿子，最多带到半岁，小仙对我挺好的，你们就放心吧。我一听就火了，谁说你是一个人，你还有几个儿子，在单位都还混得不错，又传出去说他们的母亲在外面帮助别人受人使唤，这叫我们怎么做人呢？不行不行。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，小毛，我已经答应人家了，这样吧，我帮一个月就走，我一个人在家里也很寂寞的。小仙嘴巴甜，和他说说笑笑的，有点事做，日子好打发，就一个月行吗？电话的那一头母亲差不多是央求我了，好吧，就一个月，不准要工钱。我口气也放软了一些，母亲喜欢小仙，记得有一段时间曾经希望小仙做儿媳妇。一个月以后母亲回来了，我去看母亲，她精神很好， 见到我后很高兴的是他没有要工钱，小仙送了他一件外衣，要一两百块钱，怪不好意思的。说着说着就把衣服找出来穿给我看。母亲穿上这衣服显得要年轻很多，也很合身，小仙一定是费了一番心思才替母亲挑选的，母亲也觉得好看才穿给我看。但我一想这是帮别人得来的，心里就有些不舒服，生硬地说不好看。母亲不讲话了，默默地把衣服脱了下来。我想母亲是猜中了我的心思的。时间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，母亲依然一个人住着，我们常常只是周末带着儿女去见见母亲。有一天晚上朋友请客，在外边吃完饭，我看见时间还早，就顺道去母亲那儿。打开门，屋里静悄悄的，没有开电灯，也没有开电视。黄昏使屋里的光线很暗，母亲一个人坐在卧室的沙发上，头微微的抬起，呆呆地对着窗外渐渐变黑的夜空，像一尊凝固的雕像。我站在卧室的门外，注视着母亲这不知保持了多久的一动也不动的身影。过了好久，我实在无法再忍受这黑暗中的寂静了，打开电灯，母亲才注意到我的到来，扭过头来看着我，呆滞的目光中透出了一丝生气。我不禁一阵的心酸，默默地打开了电视机。母亲问我吃过饭了吗，我点点头。母亲说我也刚吃完。我说找个老伴儿吧，妈。说话的时候，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高兴一些。母亲淡淡地说：“都七十岁的老太婆了，还找什么老伴儿？谁要？”一阵沉默。饭桌上摆着的依然是一本打开的毛泽东选集。我心里一直愧疚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社会的开放，我常常为当年阻止母亲的再嫁而后悔。几年前我曾经悄悄地去打探过李叔叔的下落，李叔叔已经结婚了。李叔叔的邻居说，其实那时候李叔叔很喜欢母亲，他又等了母亲几年，看到没有希望才结婚搬走的。我说妈，请个小保姆吧，可以帮你做点事，陪你说说话。母亲一口回绝说，我吃的做的用不着。我想不能再让母亲一个人居住了，小妹的房子要宽一点，给小妹说说把母亲接到她那儿去住。三天后的下午，我上班时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母亲的邻居打来的，说他们正在打麻将的时候，母亲突然中风了。当我和小弟小妹把母亲送到医院的时候，母亲已经是深度昏迷了，医生说她是脑溢血，要是三天醒不过来那就是不行了。母亲真是坚强，他醒过来了。母亲出院之后就住到小妹家。我去给母亲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把那本毛选也仔细地包好。虽然我知道母亲从来没有看过它，但它陪伴母亲度过了多少寂寞的时光。母亲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之后就挣扎着起来，拄着手杖慢慢地走，手也只能慢慢地活动，根本就不能打麻将了。 以后我们打麻将的时候就给母亲搬张凳子，让母亲坐在一边看，我们只是偶尔的和母亲讲些话，母亲的话越来越少了。后来母亲就不再看我们打麻将了，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沙发上。两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六，我到小妹家，母亲坐在沙发上叫我：小猫，请你帮我买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帮我买瓶敌敌畏，我这样活着太难受了，什么都不能做。我呆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妈，别乱说，你平时多锻炼一下就会好的。母亲低声说，我知道已经不行了，好不起来了。我说，如果你真的吃敌敌畏而死了，我们几个兄妹今后怎么见人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句话起了作用，还是母亲知道我们肯定不会给她买这个药，母亲从此再也没有再提这件事儿了。母亲行走越来越困难，自从住到小妹家就没有再出过门，一晃就快两年了。我几次说买个轮椅推她出去看看，母亲总是一口回绝，说是不能吹风。有一天，小弟说单位给他分了新房子，他专门给母亲准备了其中的一间，装修好了就接母亲去住。从此母亲每次见到小弟总是要问装修的怎么样了，母亲的眼里又有了一丝生气，母亲盼望着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居住。半年以后，新房终于装修好了，小弟说他要请一些客，闹哄哄的，等请完客之后再接母亲过去安安静静的住。这一拖又是一个多月，此时已是盛夏了。一天母亲对我说，他盖的被子太厚了，晚上热得睡不着，叫我给他买一床薄被。我说，你先坚持一下，等搬到小弟那儿再换新的吧。母亲想了一下说，那也好。第二个星期，母亲对我说，不行了，小猫，晚上实在是热得难受，你下个星期给我带过来，我等不了了。我说，好，下星期一一定给你带过来。星期五我去买好了被子，想着要记住明天给母亲带去。星期六的早上我还没有起床，小妹妹打电话来，哭着说，妈妈死了，是今天早上起床后才发现的。我一下子呆住了，这么突然，没有一点先兆，没有一点心理准备，母亲就这样走了，心里顿时空空的。看着床边放着准备给母亲今天送去的宝贝，又开始恼恨起自己，为什么不在母亲一说要买被子的时候便买来给母亲呢？这样至少母亲就可以早睡几天安稳觉。然后又恼恨起小弟来，房子装修好了，母亲就可以搬过去住，母亲也可以享受一小顿住新房的快乐时光，可是他偏又说等什么请客以后。在我们的不经意间，母亲的最后愿望已经永远的不能实现了，这真让我追悔莫及，痛彻心扉。在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，我看见了那本毛泽东选集，还是我抱好的那个样子，母亲显然再也没有打开过，眼前仿佛又出现母亲撑在桌子上面面对着他，而只是红红眼睛的情形，我一阵的心酸。接着 我又看见当年小仙送给母亲的衣服，还是崭新的。可能母亲就穿过给我看的那一次，看见我不高兴，就一直收起来了。我为当时自己的自私又一阵的难受。最后，在一个小铁盒子里，我发现一块金丝绒包着的两张照片，一张是父母亲和我们几兄妹的全家福，另一张是李叔叔年轻而英俊的照片。在全家福的后面，母亲写着我的快乐，在李叔叔的照片后面，母亲写着我的阳光。
温暖，我们隔着多少天。